以前啊都不大喜欢特别讲啊，但一方面也是很难讲啊，就是讲到基督的这个受的这个苦楚啊啊，但是后来有一个理解啊，就是每次你看到耶稣这种很不被人不人道的这种对待啊，又刺啊又怎么伤的时候，或是被怎么样的羞辱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不想去看啊，我们就啊、哦、耶稣死啊死就好死就好哈 啊怎么死不想知道，因为太过看了会太过难过。但我们没有记得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啊，上帝不是要弄一个很惨的局面来感动你啊，让他儿子死得很糟糕，让你觉得哦可怜吧可以信吧啊，不是啊，他是要跟我们说那个是你，因为他叫代替我们死了，我们每个都知道了是吧，我们很常就会忘记原来耶稣走过这样羞辱的路啊，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这样的，或是说如果上帝要追讨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要这样子被对待，所以耶稣这样子被对待的时候才能够代替我们吗？不是吗？如果你只是上帝要开一个罚单啊，你的人生太完美了啊，只是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所以上帝给你罚个50欧啊，对不起瑞郎啊，50瑞郎。耶稣死成这样，你说哎呀有点过分了 啊哎呀我只是罚50瑞郎、啊、好像不相称，你错了，上帝不需要让他的儿子过于受天家的耻辱，除非是因为我们本来应该这样子的，你们明白吗？他可以让主耶稣马上断气，他也可以成就为我们死的啊，就是这个祭司长一抓他，耶稣就倒下来了，就马上把他放进坟墓，3天就走出来，可能也不告诉人，就升到天上去就结束了。那毕竟也成了，但是他没有那个受苦。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呢？是因为我们本来如果没有救恩，或是我们的家人，你要知道啊，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动力啊，我们觉得他们以后顶多就是给上帝骂两句啊，人就关到监牢去，因为今天监牢又有冷气又可以用手机也不错了啊啊，就让他在里头改邪归正。不是啊，你知道不信的人每一个都要这样子经过，都是要受他们应当受的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各样的。如果你今天读圣经都读不下去，你能够相信将来他们能够承受得下去吗？是不是？如果你是蒙恩的，你就应该能够常常因为看见基督的代替啊，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省过去，是因为耶稣代替啊啊，那我们就更加应该爱他，应该把自己献给他。但同时呢，也要更多的去思考，任何不在基督里面的人，啊，不管他有多少的好处啊、善行之类的，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受这些东西啊。Okay。当然在地狱里面我是没去过啊，地狱不知道有没有十字架，应该是没有，但是地狱里头的这种的煎熬刑罚呢，就是耶稣所受的。 OK， 所以应该你这样子明白呢，你看这经文就不会只是纯粹觉得这种很就是好像很刺激，让我过度刺激的这种文字啊会让我难过，你就说啊就是我啊，是啊，每一根钉是要钉在你的身上，那个枪是要刺到你的肺，什么搞错？什么年代了？这么落后，难道以后在审判的时候，你还要跟上帝讲落后不落后啊？啊，犯罪就是不文明嘛，所以就是落后的行为啊，所以就要受落后的刑罚啊。OK， 好了，我们的温习啊，就是上一段经文就讲到比拉多后来就屈服了啊，我这只是复习一下啊，啊，就是他没有坚守做一个法官的职责啊，因为百姓太过强暴了啊，就是犹太人啊威胁说你再不听我们呢就告你什么什么，然后来 OK 这比拉多也投降了，就明知道是错的，但是都让他们做了。OK， 那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从人的层面，哎呀，公义还是失败，我们是这样看。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在天上呢，这是他的心意来的。上帝要让耶稣受一个很不公正的对待，一方面透过比拉多的口，透过祭司长的口，透过百姓的口，透过那个钉耶稣的兵丁的口，说这是义人。 OK， 但又偏偏呢让这个义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就是要告诉你说他代替了你。你明白吗？上帝让他的儿子死在上面是不公正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他无罪，所以他不应该死。如果他死，上帝就不在了，这神不存在，是吧？但是他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会死呢？每个人都要问，就是因为他代替我们，本来是我们的罪嘛，啊，所以他的死成为我们的安慰，不是因为你很高兴啊，而是你知道你不再需要承受这个咒诅。OK， 好了，这犹太人当时啊，也说了一些话啊，特别耶稣被定罪的时候，他们就说啊，这个罪归到我们啊，还有我们的子孙身上啊，可能这是一个很随意的讲法了啊。有的人就说，我发誓啊，如果是什么我不姓陈啊，我发誓我不是人啊，随便你讲啊，我就有时人就会这样啊。哎，这些犹太人可能是当时太过兴奋了，可能众人嘛哈，人就讲了狂言啊，就说了这句很不应该讲的话，就是他们说愿上帝惩罚我 ，OK， 杀这个义人的罪。他以为这样讲很，我们说好像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很够劲啊哈，上帝听见了 ，OK， 而且他还不单是他说我跟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上帝说收到，听见了。所以紧接下来你们要知道啊，其实在基督教界里头呢，犹太人受的各种的苦难跟这句话有关系的，这是西方世界不愿意讲的。 OK， 就是早期教会啊，几百年下来呢，这两句话是一起的，就是我们看到啊，罗马人把耶路撒冷铲平啊，每一个百多万的人啊，掳走，杀就杀，就血成河啊，这种惨剧，都被形容成啊，这个啊，罗马的残忍 ，OK， 因为他们不想讲这句话，但其实基督教一直传统的基督教一直都有这句话，就是因为他们说了这句，所以七十年之后。也不是七十年了，就是主后七十啊，耶稣升天应该是三十几年了啊，就是过了四十年之后啊，这个他们的邀请就来到了，就这个啊，耶路撒冷就被铲平，一直到我们二战之后嘛 ，OK 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目的啊，就是把圣殿啊拆毁，是因为不需要圣殿了，因为教会已经形成了 ，OK， 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就是这句话。那如果你觉得很自在，你是少数的，多数的人呢是会跳过去这句话的，因为他们会冒犯犹太人，因为你把他们的一个很悲剧的事情跟他们的祖宗的就是信仰，就是他们相信啊，他们祖宗是信上帝的的讲过的话连在一起 ，OK， 就好像说。活该这样子啦啊，是你们自己咒诅，而不是把罪归到罗马人的败坏啊或是什么啊，这个帝国的这种霸权主义啊等啊，他们比较喜欢是这样子讲 ，OK， 好吗啊？好了，这个由得大家放在心里啊。不过我说你讲在今天的世界，你讲这句话要很小心啊，因为你在欧洲。所以你分分钟会给人家贴个标志的啊，说你是反犹分子啊，什么一大堆啊。那其实我们不是反犹分子，啊，什么反犹？我们讲的犹太人是耶稣年代的，而不是现在的。现在犹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他们过了两千年，什么民族都有了啊，只是他们的名字还保留，有的是一些外族人，因为通婚啊什么，这根本也没有说是一模一样啊。我们只是说那个年代啊，耶稣的年代，上帝惩罚了这一批 杀害耶稣啊，就上帝爱子的人啊，因为这很重要嘛，对不对？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说，我们有一位上帝，他是全能全知全权的神，连他的儿子被这样不人道的被杀，上帝说没有办法，因为下一个就到你了，是吗？你也是这样子被对待，上帝说没有办法，是吗？不是，当你看见上帝这么严厉的追讨每一个的罪啊，就是杀害他儿子的罪，你才知道，哦，不是开玩笑的哦。连也让你，如果有一天你受到耶稣的啊这种的迫害的时候呢，也知道上帝不会忘记啊他的儿女所受的苦楚，因为他曾经为他的儿子报复。你不用报复啊，你不要报复，上帝会报复，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呢是用信心仰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帝不会亏待属于他的人，好像他没有亏待他的儿子啊，顺服以至于死的这个啊这个工作，是吧？好了，简单说回来，所以他们就咒诅了自己啦啊。我们也知道哈，这个犹太人自从70年后就被分散了，但是没有全部都灭亡了啊。你们知道早期的信徒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就记载，他们好像不在城内啊。我意思说，你看《使徒行传》什么的时候，当然这些我们都相信是在罗马毁以色列之前啊。我想保罗已经寻到了，彼得也不在了，不然《使徒行传》肯定有记载这一幕的，因为这个是很大事啊。如果圣经的成书，保罗书信一定会说，愿主安慰在耶路撒冷受苦的教会嘛，应该要讲一下嘛，对，提都不提。因为还没发生嘛，他们都圣经都写完了 ，OK， 啊，那你就问，当时基督徒有没有被杀？可能有一些，但是多数的基督徒应该是出去了。为什么他们会出去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受苦之前，他有跟门徒说，什么时候你们就要走，你们记得吗？一年多前我们看那些经文，我也讲过很多次啊。因为门徒问耶稣说啊，末世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以为末世就是他们得奖赏的日子。耶稣说，末世啊，你要知道 ，OK， 我跟你讲，人家会打你，人家会害你啊，末世啊，耶稣说是这个事情叫末世，所以耶稣就举了很多的迹象嘛，就是政权要倒塌啊，什么什么太阳要变啊，你们记得啊？连他就说看到这些呢，出去叫他们走。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那时耶路撒冷还可以走，后来就不行了，因为罗马人就围着了，啊，所以那些不信耶稣讲话的，啊，很多是犹太主义分子啊，他们要复兴西安啊什么，他们就留在里面，要就是他们说啊，耶和华保护我们啊，就到最后就是罗马人就全杀了。OK，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些信徒，他们听主的话，我们就出去，然后就继续把福音就带出去了。所以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带到外邦去了，啊，所以这个约没有因为有人咒诅自己就灭了，是吧？你明白吗？如果亚伯拉罕的后代啊，都因为他们自己咒诅自己都死光光了，你说啊，上帝的约不是失败了吗？上帝说没有失败，因为我要救的出去了。这些人他们就把福音的种子带到他们去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其实爱主的犹太人是很可爱的，你知道吗？啊，你们能够想象彼得多天真，我如果以后到天堂应该很容易看得出他应该是那个老大，呵呵，约翰，使徒约翰啊，施洗约翰啊，我相信他头应该接上了啊。那你知道，不是我们不是恨什么某一种血统的，不是，凡是爱主的人都很美的，因为他有耶稣的生命。OK， 那这些人呢，他们其实是把生命权献上，为着外邦人啊，就把福音带出去。主要是保罗，但是其实后期呢，也有其他人啊做保罗的工作。OK， 因为保罗很早就去世了，不是去世了，就是被杀了啊。后期就教会啊，就担起了这个外邦使徒的工作啊，就继续传。里头有很多是犹太人的，好吗？所以指责基督徒恨犹太人是不 不准的啊，除非你是用社会啊，社会的角度来讲。今天不讲这个课题了啊，不过只是稍微历史交代一下。好了，这个停了。连另外一个圣经也记载一个，可能不是很一个插曲吧，就提到说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后来背不起，因为太重，因为他身体很弱，就有一个人进来，他们抓进来的叫西门啊，他是外地人啊。可能是欺负他啊，就叫他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记号嘛，就犹太人是不想去碰，因为明天要守节，他们不想碰。怎么办？不想碰了，这个十字架钉不成了啊，然后就拉了一个外面的人说你来扛，所以西门就扛了耶稣的十字架，当然这成为一个很大的尊荣啊，对不对？你们看到西门后来他的家都被纪念下来啊，我相信。他当时可能是他来耶路撒冷，可能不是凑热闹了，应该是他对主耶稣啊，有一个寻求的心，所以他才会跟着嘛，但是可能他的肤色啊，这个古时人可能是肤色比较黑，人家一看，哎，这个是外地人啊，就拉他来做事这样子 ，OK。不过无论怎么样，他在没有意识到啊，没有预备的时候呢，他竟然为主耶稣担了。这一小段路的这个十字架啊，我想他以后都很有体验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要太过精打细算啊，有时你一生最美的侍奉就是你最没有想到的啊，你能够造就的一个最美的生命呢，就是你最没有注意到带的一个弟兄或是姐妹。那个你全心全意要栽培做人才的，就是有时朽木不可雕，根本是上不来啊。就是怎么样服务他都是倒啊，对，就是不愿意啊。当然很会讲，但是没有用。但是有时候一些人呢，你觉得这个就跟着吧，以后他成为啊，他摆上的时候，他成为上帝啊一个啊可以使用的工具啊。好了，所以西门。很有福气啦，因为整个地球就只有一个人做过这件事了。今天我们每个人背十字架都是背自己的，没有人背耶稣的，只有西门啊。好了，回来就是另外有一些妇女，圣经也记载在场合啊，这个场合里头他们是哀哭的。我相信其他人都是很兴奋啊，因为他们终于成功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做了，因为他们本来认为呢要定耶稣的罪是很懊恼的，因为他没有罪嘛。要说服罗马人去，因为罗马人是虽然我们都常被抹黑啊，说就罗马的形象啊，我们觉得罗马都是啊败坏的啦，喝酒的啦，乱来的啦，这些都是野人一个。如果是野人，你知道他们管理世界多好个百年，你知道吗？美国都输给他，他版图有多大，你知道吗？啊，如果今天美国说我们可以统治世界100年，罗马人说我可以1000年，他的军队是。我不敢想象，那时候你们可以看到，谁看到都怕的啊！他们的势力，他们的法律，一环扣一环，其实是，你可以说是严谨的啦。OK， 当然道德败坏吧，今天西方也不是这样啊。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认为要告一个好人，一个义人，叫罗马人钉他死啊，是难如登天的，竟然成功了，你们兴奋吗？当然兴奋啊，特高兴，对吧？能够说服比拉多做这件事，他觉得特厉害啊！他们啊 ，OK， 当然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成了。所以应该很多人很高兴啊，他们觉得他们赢过了罗马人啊，这一招他们胜了，而且也把他们的眼中钉除去了。但有一些人甚至说他们在哭啊，就是这些妇女，连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他哭，要为自己哭啊！其实不是骂他们啊，是跟他们说，我走之后呢，事情刚开始啊。他们可能以为耶稣走了就结束了，耶稣没有，刚开始，福音刚开始，而且呢，审判也要开始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预备自己啊，就是上帝要使到苦难临到耶路撒冷，好吗？好了，这是上次的经文啊，我们来到今天的了，我们继续看啊，我们就看33节啊，我们一起念啊，就马太跟马可来，一二三，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堵楼地，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哥哥他翻出来就是堵楼地哈。 啊，记得上次陈老师问我这个啊，今天在台湾，啊，他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讲哥哥他，因为有一首歌是哥哥他，还有什么哥哥他，人家一听我们讲独楼地他更乱，他说我说哦，这是他们的希腊文，他们的亚兰文，他们翻译的了啊。 OK， 好，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这地方呢一点都不是好地方，它是一个罗马人处死犯人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山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很多鲜血，很多铁钉，就是最最最坏的人的结局了的地方。 OK， 又来了，为什么上帝让他的儿子死成这个样子啊？就有一点光荣尊严好不好？为什么让他去到罗马人比杀猪杀牛更糟的地方？因为杀的都是极坏的人。 OK， 大家看到这些钉上去的都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可能伤害了不知道多少多少人啊，所以很兴奋看到他们被钉的这种地方，他让主耶稣在那里被举起来啊。其实如果你认为这个残忍，你就要想回来是你，对吧？你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犯的罪可以放在抽屉吗？你知道有一天是举起来的，因为在审判的台前没有人的罪是可以隐藏，不是吗？你要感谢耶稣啊，他被举起来了，我们的罪才被涂抹，不然每一个都要起来，讲过的话，想过的东西，你藏都藏不了啊，吓死了，对不对？然后发现这个不给，这个也不给，给人家知道，没办法，全部供出来，对吧？所以耶稣知道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就必须去到这个地方，承受这么大的羞辱，以致我们以后信他的人呢，可以免去这种的羞耻，啊，那他被赶到格格他啊，也比较特别啊，因为这是罗马人的这个处死人的地方嘛，不是犹太人嘛。犹太人如果要这个杀祭物，要在圣殿里面做嘛，对不对？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嘛，为什么去到哥哥他被杀很奇怪，他应该在圣殿被杀，这样才合乎嘛。那圣经让我们看见，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已经律法已经这样说了啊。我们先读一下啊，你看旧约的律法是怎么说啊？利未记说，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了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啊。哎，旧约是这样哦，我们可能没有注意，我们以为整只牛都要烤得香香的送进去啊，上帝在里面吃牛肉，没有啊，因为上帝不吃肉的。血只是带进去祷告而已，上帝也不吃血的啊。连希伯来书作者很快就连贯了，所以你们看十三章啊，他就把这件事情连贯到主耶稣身上。他怎么说啊？他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哦，他是指这件事，原来主耶稣被带到哥哥他没有在圣殿被杀，就是他要预表他是赎罪祭。 OK， 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死了，他的血呢其实是被带到天上。 OK， 但不是那个真的有天使拿一个壶来装啊，不是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啊，他的血就被带到圣所，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了。那么他的身体呢，他的身体没有在圣殿，他身体呢就像这里的要求，因为他是赎罪祭嘛，所以他就是要拿到城外，因为是不洁的，所以他就要在哥哥他那里受尽苦楚，就是被杀，这是合乎旧约的要求，好吗？所以你看完了你应该比较安慰嘛，你说哦，耶稣的死真的那么就是有怎么的符合这个预表啊？就是耶稣做每一件事情都一直想让你知道说我的死是为你的。 OK， 你越细去看他的受死，你就越应该对他的救恩有信心，因为他每一样都为我们满足了这个要求啊。 好了，这个山这个名啊，这个哥哥他我刚才前面说啊，他虽然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哈 啊，但是主耶稣却没有啊，就是耶稣没有拦阻主耶稣了，可以这样讲啊，在那里啊举起他的这个胜利的这个标志啊，我们主耶稣是很羞辱的被钉在上面，但是十字架也成为了一个得胜的啊一个标志。躺在那里的尸体啊，可能会发出臭味啊，但是却没有拦阻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献祭发出的馨香传到全世界，啊，耶稣传出来的不是一个死尸的味道啊，是一个馨香的啊，一个福音的一个馨香的一个气味，让世人因为他的死而得到生命，啊，所以哥哥他到今天就变成是我们的诗歌了。就是我们每次唱都会唱到这个字，你就很奇怪，因为以前呢这个地方是人家不想提的啊，是一个噩梦的地方，也是告诉我们啊，其实当然主耶稣是为我们承受一切了啊，但是在上帝那里主耶稣可以改变一切了啊，连一个最糟糕的生命甚至到一个最糟糕的地方啊，基督的代赎都可以使它成为最馨香的一个美好啊。好了，接下来呢圣经再记载另外一件事了，他说兵丁，我们一起读啊，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啊。马可说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啊，不领情哦啊。当然我们先要知道了什么叫做苦胆或者说莫药啊，查一下，大概如果你们有机会查你们知道啊，这个是他们的习俗，因为知道要钉十字架很痛苦嘛啊，所以他们就好心给你喝一杯毒酒。所以苦胆跟这个混起来的东西呢其实是有毒的，但是不会让你马上就死掉啊，这加速啊你的心脏的衰竭啊，就减轻你在上面的时间啊，不然你可能心脏特强啊，挂个九个小时还在，所以你喝了一杯，人你就可能很快就断气了，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习俗，这是对犯人的一点点的慈祥。哎，我们主耶稣拒绝了，是不是因为耶稣不懂这个意思啊？也不是，或是耶稣不知道啊，这个对他有益处，也不是啊，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必须啊，要忍受十字架的苦楚嘛，啊，他是被定为做赎罪祭的，他不能说啊做一半就不想做了，所以他既然是祭物，他就必须做出绝对的牺牲，绝对的顺服，对吗？啊，我以前听人家用这个经文就反对基督徒动手术啊麻醉啊。耶稣没有麻醉，你们不可以麻醉，知道吗？啊，你们动手这样怎么样？就这样开啊？是啊，你自己去吧啊，没有关联啦，是吧？这不是麻醉剂啊，耶稣只是喝麻醉剂，在上面人醒来不是更痛吗？啊，不是，这叫喝毒药。但主耶稣也不是不懂是毒药，只是耶稣拒绝了这个善意，是因为他的使命不是只是为我们死，他是要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死。如果他只是为我们死很简单，他早就可以死了啊！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说他可以他怎么说，心里忧伤以至于要死，他真的是死啊，他就不用死在这里了啊，好吗？好，继续看，接下来呢又发生一件事了，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分了他的衣服啊。马可说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就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啊！这又是他们的惯例了啊，就是罗马人嘛啊，钉犯人没钱的嘛，犯人给你啊，谢谢你钉一下我，给你2块钱，没有啊，这是他们天天做的事。连犯人有什么乐趣呢？哎，不，这兵丁有什么乐趣呢？哎，最终是就是可以分一点这些犯人身上的东西嘛。那犯人被送到这个刑场上，不可能拿手机拿皮包，应该是没了啊，应该只有剩下一件就是衣服而已，就是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不能光着身子，所以呢法官会给他衣服啊。 那郑义夫可能是人家可怜他的啊，也可能是他最尊贵的，就是犹太人男人的那种细麻衣啊，就是内袍，就是你一身就只有一件而已的那种啊，可以穿很久的哈，当然也要拿去洗了哈，就是用很好的布做的，但是是一件穿在里面的。最后就剩下这一件啊，让你可以走在街上了啊，就被人家看到你被定罪。好了，钉的时候呢，啊，你可能我们看到的图片都是啊，就是那些画的都是耶稣，最少还有一点遮烟呢、啊。但你要知道严格来说是什么都没有，光是神的。因为对罗马人来说，你穿那么美做什么？而且他一定把你的外袍脱下来，因为他钉他怕弄破这个衣啊，这个衣服值钱，他不会给你穿着在那边钉的啦，钉破了不是不能卖嘛，是吧？所以肯定每个钉上去都是没有衣服的穿。但是我们当然了，图片我们不这样画，所以大家都画的比较文雅一点啊，所以是这样。好了，你可能听起来很不舒服，我在说你想想自己吧。是我们啊，我们圣经说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满身污秽的。虽然你穿衣服，上帝看你就是全部，因为他看透我们了，都是污秽的，是吧？除非我们穿上耶稣的义袍，就耶稣自己了啊，我们才能够与天使一起出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必须做这件，他为我们光着身子受刑。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光着身子，好吗？好了，分衣服，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他们只有一件嘛，三四个人在盯，有谁拿呢？抽签哦，啊，你这些新衣拿的两件啊，回去啊给家人用啊，可以卖钱，就这样而已啊。所以耶稣基督也这样子被对待啊，对，就是他死的时候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所以他被放到坟墓的时候是用麻布来裹的啊，是吧 ？OK， 那但是这件事呢，却应验了一个预言啊。我们来看圣经说啊，但是约翰也有记载了啊，其他也有记载，就是一个诗篇的一个预言啊，是我们就这样读啊，因为约翰把整句都写下来哈、啊。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那这句话是大卫讲的 ，OK？ 好，我们说大卫在他受苦的情况之下，他用衣服来指他的家人，他的产业了。大卫肯定那时不是没衣服穿了、啊、他是逃难了 啊他被扫罗就是追杀哈、啊、连扫罗呢就没收他的产业，因为大卫已经是他的女婿了，就找了个女婿啊，但是听人家小人啊，就是搞破坏啊，这小人就跟啊扫罗说啊，大卫啊要害你啊什么的，扫罗当然妒忌心很重，所以扫罗就要杀害大卫，也就把他的家业都拿了，而且把他的妻子就他自己的女儿给了别人。所以大卫其实是用衣服来讲这个啊，就是说他的仇敌分了他的产业，而且抢走了他的妻子。OK， 但是原来大卫那时用的这个字眼呢，真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是这么彻底的，到最后一无所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吧？啊，我知道了。如果你难过的话是正常的，因为你不是在看一个悲剧，你是在想到自己的罪嘛。啊，你说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把一个人搞得这么惨？就是罪咯，就是我们那些不愿意做的，就是常常啊不愿意顺服的那些小小小小的啊，不愿意起来，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不愿意顺服。这些就把耶稣送上去了，每一天啊，所以待会我们明白主的爱，也愿意啊去回应他啊。好，另外一段话下来，他就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啊释出啊释啊这个字释出的时候啊啊，当然我在强调啊，就犹太人没有用这个字的，这是我们中文啊 啊，就是中文的时间哈、啊，我们是有四初、正午、申初跟游初啊，就是四个主要的时间段，也就用它来讲时间啊，就是犹太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九点早上，正午就是十二点啦、啊，连下午的三点跟下午的五点，可以吗？所以四初呢就是早上九点。那你想一下，早上九点有点太早，对不对？因为他们早上做了很多事嘛，他们要把耶稣押去找比拉多，然后来又在比拉多那边又押去找西律，对不对？又从西律那边又押回来比拉多，然后又在比拉多的家那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就让你说啊要钉又不要钉，比拉多又洗手又不洗手啊，当然洗手了，没有不洗手啊啊，比拉多又出很多的点子啊，一下说要打耶稣要什么。来回折腾肯定九点钉不行啦、啊、太早了、啊、所以应该 我不是专家、啊、但我看了一些估计呢，就说大约啊，主耶稣应该是在四初的尾端、啊、就靠近十二点的时候，靠近正午了，但还没有到正午啊，所以还在四初里头的时间段，耶稣被钉了、啊、因为犹太人要快快钉他嘛，他们不愿意让耶稣坐牢，因为如果按原本、啊、已经到了星期四啊，也就星期四抓他，星期五就剩下半天，因为之后就不能了，因为安息日就开始了，所以一般上是先把他丢到监牢里头去，等到过了安息日再来处置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耶稣丢到监牢去呢，耶稣就不是逾越节的羔羊了，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那一天受死。很奇妙啊，都配合得好好的，犹太人就是心急啊，觉得让耶稣留在监牢肯定有什么把戏又跑出来，所以呢不看耶稣死不高兴，所以很快很紧张，当天定罪当天就送上去，就钉他了，所以应该是很急，在十二点前把他钉上去，就希望他在安息日之前能够断气。也圣经说耶稣在申初的时候就断气了，所以大概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三到四个小时。啊，你问我长不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试试看，但我想应该够了吧？如果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啊，三到四个小时应该是一个就是受苦极大的受苦了，好吧 ？OK， 好了，这只是交代时间而已啊。来，接下来啊，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我们刚才看的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丁丁就沾就分他的衣服啊。这是路加把这个分衣服跟这句话连在一起啊，其他人没有讲，就路加讲。好，我们就解释前面就好，分衣服我就不讲了，讲过了啊。那耶稣讲这句话是一个表达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预备来承担世人罪孽的羔羊啊。啊，就像刚才我们认罪经文啊，就是以赛亚书三章七节啊，那里也是这样说，对不对啊？加拿大啊，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主耶稣是这样的使命啊，上帝吩咐他必须一直做世人代罪的羔羊。 OK，所以如果主耶稣做这个职分，他就不是审判的身份了。所以有人说哦，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定罪哦，很伟大，然后我们也知道啊，主耶稣是，但是另外你要知道，这是耶稣的职分，他职分还没完，你知道吗？他在上面他还是救主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忠心才让你惊讶，他要死了，他还要做他的功，就是为世人的罪代求，你懂我意思吗？人家盯你了 啊，不是说他盯了你说哦我可怜他很有道德，不是，他继续做他本来的工作，就是他一直要为这些背叛的人求神赦免，连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没有求神为他伸冤为他报复，虽然应该是合理嘛，对不对？他都做完了嘛，他还能够做什么在上面？也就是说我还有一口气啊，所以他继续为这些下面的人，也为普天下的人啊求恩惠，因为这是他的职分。但是你要记得啊，主耶稣也是审判的主，意思说当主耶稣做完他这个 赎罪祭的工啊，作为大祭司的工作之后呢，同一位主也是审判世界的。OK， 所以他那时为这些人求恩惠，不表示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不会被审判，可以吗？啊，所以你不要想象说耶稣讲的这个祷告啊，连下面这些大坏蛋啊，全部都自动变天使啊，不会的啊。如果里面的下面的人呢，他们明白过来，他们悔改了，他们求神赦免，当然啊，救恩是给每个人的嘛，不管你是不是杀了耶稣啊，就杀了上帝的儿子，上帝还是赦免的。但是如果你是下面那些人是很刚硬的，最后也不愿意啊听福音啊，使徒保罗来跟你讲也不听，彼得来讲也不听，就算耶稣曾经在上面说父啊赦免他，没用，因为耶稣是指着一个职分来讲的，不是指着你讲的。他没有说父啊赦免台下的那个李先生，没有讲名字啊，他们就是这些犯罪的人，因为这是他代求的身份，好吗？啊，那彼得呢也曾经用这句，哎，还没完哈，啊，再看一下，对啊，彼得也用这句话啊来教我们学习主耶稣啊。他在彼得前书他就说啊，23节我们读，他说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主。你看到这句话吗？有没有审判？有。耶稣讲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不是在免他们的罪，而是说父啊，我把审判交给你，我不报仇，虽然他们这样对我，我不报仇，我让你来审判。上帝说 no problem 嘛，上帝审判了，其实之后70年上帝审判了啊。所以这个彼得应该是想象那一幕啊，啊，就是耶稣挂在上面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今天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不要求报复啊！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子的忠心啊，就是不断的啊为着他的职分来尽忠，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有使命的啊！上帝救我们在地上，不是让我们去改变世界的。啊，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可能你很失望，以为基督教改变世界，圣经没有一句话说你要改变世界，圣经只是叫你改变自己罢了，没有叫你改变世界，圣经也没有叫你去教人家什么叫做去做好的做坏的啊。当然我们需要讲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要更多像主耶稣这样，在这个福音的门还没有关上之前呢，我们要继续做为人救恩的好处付出的。我们不是定罪的，可以吗？太多基督徒已经拉起这个门说没救恩了，是吧？我们已经开始定罪了，说某一种宗教的人下地狱，当然如果不悔改下地狱了啊，某一种行为的人死定了，是吗？你知道啊？是，我知道，一定是吗？你这样肯定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可以为这种人祷告，为什么我们今天因为看不顺啊，某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啊，哈、啊，某一些宗教可能比较极端、比较残忍啊，我们就恨不得快点降火把他们给烧了，对不对？你这么快就把这门关了，你还能够说你是耶稣的仆人吗？不行啊，应该带着怜悯啊。但是你不是忽视什么叫公义啊，你只是像耶稣这样把公义的审判交给上帝。我知道谁对我不好，我知道谁对教会不好，我知道谁攻击神的话，神的仆人。但是我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传上帝恩惠赦罪的道。你试试看，你改变少一点讲道理啊，就是我说对不信主的人啊，你少一点说教啊，少一点讲道理啊，少一点教训人懂不懂，少一点告诉他进化论是错的，当然进化论也是错的，但是跟你无关啊，祖宗是不是猴子我跟我无关，肯定不是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讲这些，我们少一点在福音里面呢太多太多这种说教的东西。 OK， 你多一点告诉人心灵上需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很需要上帝的赦罪，很需要心灵的平安。 你看看，你会更加经历耶稣传福音的喜乐。你要说教呢，你就很难能够兼顾啊，就是能够让人，因为说教会引起争辩，就是争辩啊，争辩啊就没得讲啊，就很难啊。所以试试看啊，盼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态度能够激励我们啊，把一切的这种对错啊，哈、啊，最后的审判啊，结局啊，交给上帝，好吗？我们尽量跟那些我们认为不配听福音的人来传，如果有感动的话啊，就算他是不同肤色的、不同背景，如果上帝把他放在你的身边啊，不要因为他的某一种背景而拒绝，或许他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啊。好了，所以这句话啊，在还没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刚才就是上一节啊，对吧？但这是贾文讲，不过我还是想讲一下，就对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贾文这样讲，其实也对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想啊。他就说，如果我们像耶稣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看不，就是我们很容易啊，可以这样说啊，很容易看得出那些很聪明的人，那些很有权势的人，那些很有财富的人，啊，好像今天那些啊，就是有掌权的人啊，啊，他们是福音的敌对者嘛。其实耶稣看这些人的是什么？是一些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的人啊。因为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啊，就是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意思是说很羞耻嘛，对不对？那些人说我是博士嘞，啊，我是什么欧联的什么主席嘞，啊，我是什么国家重点的知识分子啊。你说哦，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连自己做的都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是。所以你不要因为他们有权势啊，他们有地位啊，你就以为哦不敢啊。其实很多人反对福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的。我反对基督教很霸权，谁啊？不知道，听说的啊，啊，你们圣经都被人改过的，谁讲的？不知道，老师讲的啊。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基督教呢，其实多数的人都会被感动啊，就被神的爱感动了。只是偏偏就是很多人一点都不认识，只是听说啊，就偏偏啊，会变成一种不知道的反对啊，就产生这种的误解啊。好了，来到最后了啊！啊，我知道你们累了啊，啊，不过今天还没有到一小时哈，博雅啊，重点也不多啊，就你去刚才那句话，你回去想想就好啊。来，最后一句啊，又坐在看守他的，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马可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啊，路加。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啊，这平常我是不读的，不叫你们这次读。他说用希利尼还有罗马跟希伯来的文字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很奇怪嘛，三个语言呢，我相信不是一般的，不需要啊，对，你说死刑犯上面还要说哦他做什么，不需要嘛，对不对？但是一定是比拉多搞鬼，因为比拉多很讨厌嘛，因为犹太人逼他做一件他不要的事情，连比拉多就说好，我就在上面用每一个人的语言，就确定每个人看得懂啊，羞辱你们一下。连他就没有说这个是犯人，没有，没有说这是，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就羞辱，而且用一切的名、一切的语言来这样讲。那比拉多没有要传福音的意思了，但今天我们看回呢，我们还看见，哎，这是上帝的护理，对不对？如果上帝让耶稣承受这种羞辱啊，其实他是用一个方式呢，让世界上一切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宣告啊，耶稣是世界上人的盼望，因为各种语言，就当时这个三个语言就可以是包括全部的人了啊，地球上一切的人，他们都应该来仰望这位上帝赐给犹太人的王，就是救主。所以那个牌不是羞耻的，他没有说这是杀人犯，这是什么什么 OK， 那个牌呢其实正好就宣告了 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王，就上帝赐给世界的啊，唯一的救主，好吗？啊，好，来，还有一句啊，也来啊，这短短的，我们看完他就没了。来，他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右边，一个左边啊。马可说，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啊。这读一下古卷，他说古卷说在此有这应验的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路加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楼低，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一个犯人，一个在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不起啊，好，好了，简单来讲就是耶稣不是单独在那里，他们还放了两个犯人啊。啊，什么用意不知道，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羞辱啊，对吧？就是如果耶稣单独钉在那里，你说哦很可悲啊，啊啊，一个好人，但是旁边两个大家都知道的大坏蛋，就搞到耶稣是坏人头，对吧？因为他在中间嘛，就表示啊这是最坏的啊，旁边两个是他的跟从啊，所以一起钉，很羞耻啊啊，就让耶稣连最后一刻啊都没有，就是没有唾弃啊人所鄙视的东西，连他死的一个形态都要像一个罪人一样。人又想回来了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了哈，是吧？你只有这样想，你才能够想得通的啊，不然你就会一直以为罗马人很残忍啊，你就是这样想的 ，OK？ 但如果你知道上帝在护理一切，你就唯一说这些的动作，这些的发生，是因为上帝对罪的愤怒就是这回事的，上帝要把人的罪举起来，让大家看见，因为他要定罪，他不是暗暗跟你在房间里面说啊，你认罪吗 ？OK， 认罪不讲啊，公开审判。所以主耶稣说好啊，我要代替的人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要被公开被看为是最坏的人。当时只有很坏很坏很坏的人才会这样的遭遇的啊，你们不要以为罗马人动不动就随便抓一个人去钉，不是的，是要很坏的啊。旁边这两个人呢，肯定是杀了一条村的啊啊，可能就害了一条村的人的命的，就是极大邪恶的人才被这样子对待，但却把耶稣列在他们的当中，好像耶稣就是全地球最凶最坏的人一样，同等对待。但是我们了啊，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你只是交交罚单就可以了，我们犯的罪不是交罚单，不然耶稣真的不需要经历这些事情，好吗？所以我们的主也同时显出他对我们的爱了。那他为了能够接纳我们啊，使我们可以跟天使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他不惜啊让自己成为罪犯之中的一个啊。这里有一句话说是经上的预言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家人帮我按一下，就是以赛亚书这句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啊这个赦罪经文啊里头说的，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以位分的同分，以这个强盛的均分无误，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使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犯罪的代求了。这节以赛亚的预言就成就在那一刻啊，主耶稣的身上。OK， 就是指明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他是为罪人代求，也承担许多罪犯，就是我们了。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可能你已经消化不良了。不过，你回去可以自己再想啊。当然，我希望你对主有一个祷告了啊。你想完之后，你说主，我立志，你如果这样子把生命留出来啊，给我，我也愿意啊献上啊，就抓紧一切的机会啊，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好吗？啊，好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考你的受死啊，你的受苦啊，是的，我们啊，若是不好好的思考，我们总觉得啊，你的受死好像只是啊，一颗的啊特效药啊，我们就这样子吞下去，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啊，我们的罪就不见了啊。其实你 不是一个特效药啊，你是走进了人的当中，你啊尝尽了一切的苦楚，你被列在最邪恶啊最啊凶猛的罪犯之中啊，一切的一切的啊都是为了我们啊在上帝面前所因为啊犯罪而要承受的代价。我们感谢你啊，你为我们留出这一切的生命啊，就是要我们得益处啊，使到我们将来啊可以免去啊这一些的愤怒，这些的审判啊，可以被接纳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啊，能够回应你的爱啊，也更愿意啊去与弟兄姐妹啊，就是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啊，一起啊彼此的扶持。也使到他们也能够走完上帝在他们身上所预备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一起来承受你所应许给亚伯拉罕那美好的恩约这个天国的一个赏赐。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站。